已经说完了这个嘞，名声、具身、名具闻三身是佛法里面对于我们人类啊思想交流的工具，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从人这个嘞长大了懂事的过程当中啊，就会随着父母亲学习这个语言发生。那么这个本身的内涵上，从语言的本质性本身来讲呢，它就是用这个嘞单个的意思，那就是名，就是相应各种内涵本身建立概念，然后再表述概念与其他的概念相关的差别，相比较的这个类存在，那就形成句子。所以从这个语言本身来讲呢，从这个人的思想交流工具上来讲呢，它这个内涵就是名和句两种。但是从这个载体上来讲，文字有一定的稳定性，这个名句用声音来表达我们人说话呢，就我现在这里讲大家在这里听，由于现代这个对物质上的这个研究比过去啊发展，所以就有录音的，早期有这个录音机啊，现在的话呢有电脑啊，数字性的记号啊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个声音呢才能够长久的保存，通过一些工具，但古代是不行的。所以佛法的这个语言的传播了，在早期的时候是思思相授，所以在佛法这个文思的基础型里面呢，有很多地方都这个赞叹词诵经典。词诵经典跟我们现在又不太一样了，过去的话呢是专门有人词诵，这你要学就向这个人去听闻，去把它记过来，然后你又这个有的人专门做词诵诗，是这样的，跟我们现在说念了多少部经呢，回想一下，这又有所不同，是这样子。那么到了这个文字之后，就文声，它就是以一个符号一个一个的符号来表示这个名，来表示这个句。文声，文声就是指文字的意思。这有的语言呢它有名声、句声，未见得有文声，所以能够形成文声是这种思想工具真正成熟的标志，真正成熟的标志。而且这个文声呢，文这个《论语》里面讲是文以载道，但我们从普遍意义上来讲呢，文以载名，文以成句，就是用符号来表示概念，表示这个嘞差别，都可以纳置于这个文字当中，文字就会含有这个内容，大家都用共同的一个符号来做交流，所以从选择性上来讲，又多了一个多了一个工具了，不然的话呢，就以声音为主，以声音为主，所以是先有声音，然后再有这个嘞符号，再有这个符号。闻声者， 闻即是智，能为名句二所依故。闻的意思就是智的意思，智的话呢是这个呢名和句的所依，比如说这个花草树木山天地，红花绿叶，白杨树，这个大外衣大外套啊，那么它这些呢就是用一个一个的一个的字组合在一起，或者是单个的字就能够表。但如果是发音字母的，这比如说英文呢，这个当中它比如说 I 啊什么 S 啊，它只有少数单个的能够为表意的啊，不像但中文字不一样，中文字是很多字名词一类单个的，动词一类单个的，除非一些虚词啊这些呢不能表之外，很多单个的字就能够表一个独立的，就是这个嘞名了，就有名了。那名言的话，这个名声的话呢是只要有两个以上，那杯子呢，这个子加一个，当然是子一个，这笔记火车，这个电话，那么这些的话呢它属于是句声了，属于是这个名声了，有两个以上的，如果一个呢则称为这个嘞名，两个以上的才称为声，那么这个文字它就能够含有能够表示这样的内容，是句和这个名二者所依。如当言浊，当言除，未有全表，未有全表，名字为字，名字为字，这个文声当中，单的称为文，两个以上的称为文声。那单的文的话呢，它不一定能够全表一个名言，就是一个的话，就像英文里面，或者是中文里面也是有的。就比如说葡萄啊，单个的葡单个的桃呢是不能够表示一个概念的，要有两个以上。所以这里讲这个当言浊当言除都没有全表的意思啊。那么这里讲文声那个全表啊，要两个以上呢，它是指普遍规律，就是从整个上来讲，广义上来讲，并不是说这种情况呢都没有，也是有，就包括英文里面我，那就用这个爱来表示，它有一个能够表这个嘞。名声比名声的可以表，但是多数来讲呢，它要两个以上，两个以上。当然中文里面呢单个以上的还是不少，比较多的。论不言名与多名举，就是说论点里面呢说这个名声的时候，就是一名为名，两名为名声，这一和多来相聚。那么这里说文声的时候啊，这里说文声呢，举中以色广略也，又云代全名文，如经书字不带全子名字，就是说了，这里 讲这个名字为字，就是它有全表意思，为名句所依，就称为字。论点里面不说这个名，全一名或者全多名呢，就是举中，就是它能够表这个意义的，能够有所全表的，就称为文字。处中以，就举中以色是这样的，就是包含了这个嘞广和略，广的略的话就是名呢，广的话就是多名声，是这样的。那么在说这个文字定义的时候啊，又云代全，又云代全名文，就是说它有所诠释，有所诠显，就称为文，就称为文。前面讲说未有全表，就称为字，文字，文字啊，名声，文声，句声呢，没有全表的时候称为字，这一个一个单个的符号，那就像中文里面点花撇捺了，这不是有意思的，组合在一起呢，那就有意思的。但也有特别，比如说这个一字，它就是一横呢，但是一它也是可以表一个字，就是一个一字，它可以表示相应的这个类，数字。这个数字的话，它就是一个名的意思，一个抽象概念的意思。那么从普通来讲，这个地方所举的这个酌和这个除未有全表，这是不能够成立表示，所以称为字。那又带全表名文啊，就是这里呀，就从概念上呢，把这个文和字啊相关的一个差别呢也说了一下。这如果说这个这个符号啊，它能够表达概念，表达意思，那个就称为文。如经书字不带全者，如经书字，就经书里面呢，经书当中啊，种种的这个文字符号啊运用呢，不带全者指名字，若字母及等韵类似也，就是说了这个经书当中啊，这个不带全表的，就称为字，这个嘞，如这个字母或者是字母相应的韵，这些的话都属于字。这个经典当中啊，如果从符号上来讲呢，它这个嘞符号还有它的这个声韵这些，那就称为字。那如果是它组合在一起了，有音节啊，有符号啊，这个相关的这个表示，那就称为呢文。那么这个文声呢，一问名文，这个两文呢以上呢就称为文声，三个以上就称为多文声，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也是一样的。那么一文的话就称为字啊，那两文以上呢，这个言酌言除组合在一起呢，就是能够表明的。所以这里讲说以略，以这个中，以中来说，由中涉略涉广，就以此来说明不相应形当中这个文声的含义，就是直接说文声有所全表，无所全表称为字，有所全表称为文， 那要文的话，它就是两个字以上的，实际上，然后三个字以上，实际上，那就是，文声，多文声，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么一个嘞，基本的概念。所以这里讲的，虽然他这个说了这个这么多这两重例子啊，来说明这个问题啊，粗看起来好像表述上讲这个问题嘞，有点这个复杂，实际上并不如此。那么下面呢是僧者，先无经有，就是什么叫做僧呢？在不是十四个不相应行里面呢、啊，它是表述事物变化状态的，所以僧呢非真实有僧，僧只是对事物状态的一种这个描述，未无，先未有经有，这先无经有，就原先没有的，现在有了，我们叫这种情况呢，就称之为僧，就是这么简单。比如说，这个春天呢开花了，冬天是没花的，现在开了，先无经有，那就称为僧。那么这个第二个是住，住的话呢，有未暂停，就是一个这个事物啊，它有一个时间当中保持了一个稳定性，有这个相似相续的稳定，我们就称为住啊。比如说你有一个台灯，有一个椅子，它就有住的过程，先是工厂制造了，你买回来了，放到家里面用，用了一定的时间，这个灯啊，比如说灯泡首先就不耐用了，它就使用久了之后就黑掉了，那你要换一个，然后再照久了，这个外壳呢就朽旧了，或者里面电路又不行了，只能把它抛掉卖废品了。那么在这个之间一直在用，有相应的稳定性，成为住。老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老则住别前后，老的话呢，就是由这个住开始衰变，要这个嘞，离开了，这个它渐渐的嘞，变坏，要趋向于死。就是说住别前后，就是要离这个住了，要离这个住，趋向于最后这个事物的消散，意愿衰变，意愿衰变，明老，又云法非爱染，那有的地方呢说这个老呢也称为衰变，或者呢称为法非凝然呢，就是它不能够继续保持这种事态，凝然就是凝固的意思，就像这个冰块呀，水本来是流动的，温度一下降之后啊，水不动了，板固在那里。那么这个住的阶段呢，相似相续啊，就像冻的冰块，无可这个嘞，动摇似的。但是温度一高啊，这个冰雪开始融化，它开始转向于液体，开始要这个晃动。这个衰的时候啊，衰朽的时候啊，这个老的时候啊，它趋向于要消散、要灭亡的这个特征呢，更加明显起来，在相似相续当中，实际上是有变化， 而从直观的角度上，从观察的这个呢，角度上来讲呢，不太容易观察的好，不太容易呢观察的出来。所以这个立一个嘞老的这个嘞相伴一些心这个不相应行来表述，有的地方呢又称为异，异就是变异的意思，变化的意思。言无常者，今有后无死之异名，就是说了什么叫做这个无常呢？其实无常呢就是讲死的意思，所以无常这义啊，义在佛法里面有的地方呢就是指变化，就是生灭刹那刹那变化，称为无常。那有的时候呢也训我们世间俗语说啊，这人真无常呢，其实就无常就是说这人死掉了，这个事情呢真无常呢啊，这个事情呢这个败坏了破坏了，那都是有这种呢可能性的，都是如此的。而且从整个规律，从整个过程上来讲，那么就是跟这个生的状态描述正好相反。一个呢是说先无今有，一个是今有还无，就现在有啊，往后就没有了。比如说这个冬天雪来花没有了，秋天来了这个叶落了没有了，所以称之为无常，称之为死，就是死的异名。所以死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呢？死其实它也渐渐是事物变化的一个描述状态，找不到一个所谓真实死的，它实际上它会以另外的现象呢做转化。生的时候是先无今有，它也是从一个状态转化过来的，都是如此的。那么从这个圣教本身来讲呢，一切现象都是因缘生灭，因缘现起，刹那生灭的变化的。这是佛法里面说的无常的主要义。又诸圣教多合生灭以为无常，就是在这个经典当中呢，以这个生灭相合为无今有，今有还无，合在一起来说这个类无常。盖生名为有，有非恒有，不如无为。灭为灭名为无，无非恒如无，不如兔角，不同彼无为兔角自常故，曰无常，今据死而言。那么这里就是从佛法当中啊说无常义，是用这个生灭合说，刹那生灭变化不断来讲无常的。那么这个讲生呢，生说为有，就前面讲的这个生，讲这个先无今有，它这个有的话，它非恒有。佛法里面讲有啊，不是跟这个外道世间所讲一样的，认为存在就是一种不可灭的存在。就像自信一样的，这个世界促成呢，由世界变异变化形成，产生种种差别，显现世界。 世界灭的时候呢，归于自信。那么这个自信的有啊，它就是很有，就是很有，就极微的概念也容易形成这种问题，就是认为有很有的东西。现代科学呢，就说这个能量守恒呢，什么东西不变的啦，也是这么个概念。所以我们从思想这个漏洞上来讲，很容易就滑向这个层面，或者是神教的思想，这种人神穿世界，最后这个世界呢，消灭了又归于神了，这个也是一种的恒有，但这个恒有是一种呢，颠倒意识、错乱意识。从这个佛法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众生之执，实有执，常有执。所以这个有实际上呢，它是相待显现、暂时显现，所以称为有。它不是恒有，不如无为。无为的话呢，是恒有；无为法呢，无造作、无生灭，亘古如是。前后不异，这是从这个实相的真理的，平等不二，这个无为呢，无为法是普遍于一切事理，都是如是的，都是符合的，所以是恒有。但是这里讲的生，是先无经有，所以这个有啊，是显现为有。这不能称为恒有，所以跟无为不一样。灭名为无，无非恒无，不如兔角。就是说这个生灭的灭了，灭是经有后无，这个无呢，不是永恒的无，不是一直都是如此的无，不如兔角。就不如兔角。就兔角的话说，龟毛兔角啊，从来就没有产生过龟毛兔角，或者是蛇女人，所以它是恒古以来的无，就名为兔角。这个只是人的一种想象，但是这里讲的灭嘞，这个生灭流注啊，这个无常呢，不相应行呢，他所指呢，不是像兔角那样的无，不是一个永恒的无，是相对现象消失成为灭，成为无，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生也好，灭也好，不同比无为兔角之长，就是这两者的共性，就是不永恒性。生不是永恒的生，灭不是永恒的灭，生的话，有的话，生所说的有的话不同于无为，灭所称的这个无的话，不同于兔角，都非有常性，所以称为无常。今据此而言，那么这里说无常呢，是依这个死亡，依死来说的，死亡呢就是这个嘞无常。下面接下来啊，这个心愿心不相应心呢，是流转。流转者，因果不断，相续前后。什么叫流转呢？就是说了众生呢，惑业苦啊，起惑造业受苦，善业得乐果，恶业得苦果，这如是因如是果了，因果相续不断，这个就称为流转。就比如说花了开了就结了果，果儿有了种子，种子又生下去又发芽，发芽又这个长出来开花结果，这个就是相应的 这个流转，前后因果相续不断。定义者善恶因果互相差别。这什么叫定义呢？就是决定，相应的决定称为定。义呢，就是差异不同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指佛法里面呢，业果关系，因果规律。这个因果规律的话呢，就是善因得乐果，恶因得苦果，这是善恶因果互相差别。这个就是定义。就像这个处非处的这个棺材一样的，何为处，何为非处啊？处的话呢，就是棺材，依佛所说的世间流转的差别相，这个缘起相。如果是布施啊，持戒修定呢，做种种善的事情呢，将来感，这个嘞，人天乐，感快乐的事情。那如果说这个杀生呢，偷盗啊，做种种恶业的事情，将来感苦果，下到三恶去，或者是在人趣当中啊，种种不圆满的事情，那么就是恶业感苦果，这个是处。非处的话，就是外道种种所宣的啊，比如说呢，他有祭祀啊，就能够升天啊，就行了。这祭祀能升天吗？升天的话，也就是说呢，到天道、天界，那是你做善业就行了，做善业就可以，这个不是说做恶业能升天。那有的邪见呢，说这个杀人放火就可以升天，在天上的享福，做这些恶事情。那么做种种好的事情呢，你别看，你看有人做好事情还遭到种种的这个嘞苦恼的这个嘞障碍，所以这个嘞不应该去做。所以这是相反的邪见，认为做善不得乐而得苦，做恶不得苦而得乐，那这个是属于非处。这属于非处，处非处的观察就这样的。这个非处的话很多了，外道种种的见解了，认为怎么怎么样呢，就是合理的了，都不是依生命的缘起，不是依生命的真实现象来揭示的，这些种种说法都属于非处观察，属于非处的观察。那么在不相应行里面概述这种这个嘞道理，这种存在的话就称为定义，就是善恶因果嘞这个决定差别。相应者因果事业合合而起。什么叫相应呢？相应的话就是指因果事业合合而起，有因有果，那么相应的事就显现。有因而无果了是不行的，这我们事情做很多事情就可以知道。比如说呢，这个你要想做个衣服，这你要有这个棉纱了，你还有机器，要纺织的机器，你不然的话这个棉布做不出来，所以是要有因果之相应。有因果之相应，这你想修法想得定，你要掌握方法，还要有修学之处，要有这样的条件。那么因缘成熟啊，因缘际会啊，这个事情就能够成，所以这个就称为是相应，因果事业合合。那有的时候不合了，有违缘呢，比如说大家想啊， 这一起来学经论。偏偏这个事情呢，虽然心里面想法好，愿望好，这也有能够来学习的条件，但是这个时候生了病，没有力量，不行。或者时候这个时候经常有事情，要出远门，要安排这样安排那样，那么就是这个因果事业了，不合合性，所以就不能够相应。相应的话呢，就是说它那个合合聚起，或曰此之总名不相应行法，今明相应者何耶？就说了这个24个法呢是属于不相应行法，但是你这里为什么还要立一个相应呢？那不是跟总名啊不相称啊不相符，还是如何解说？盖名不相应者，简前相应心所而已。此相应者，乃前三法上事业和合之位，岂相浪乎？岂相浪乎的意思就是说，难道说岂敢说是相混淆啊？就是不混淆的意思，就是相应不相应呢？这里总意是对前面的这个相应行来讲的，就是对前面的这个相应心所法，心所法是与之相应，聚心而转，那就是称为相应行。这里不相应行呢，就是它不是与心同思，系属于心的，它渐渐是前面三法上的分位差别，就是描述心完心所设法这个存在的过程，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相联系的属性，相联系的特征特性，那么这里这个相应呢，就正是这个与心不相应，而是心完心所设法三法上在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事业和合之相，就是说相应的心完心所设法它就能够起，它就能够起，这个就称之为相应。那这个比方说了，这人有贪烦恼啊，那遇到这个嘞豪门饮食，那他就起贪心呢，这个是相应的。那如果他遇到这个难吃的东西，他能贪相应吗？这不相应，所以与这个相应的境呢就起贪，就起贪了。那对治相应，他要撑起禅定呢，他要做官呢，他要取到相呢，有这样的相能取到，有这个样子的环境可以做官修，禅观就生起来了，因果事业相合合，这个就是相应的，就能够生起来。所以这里叫相应呢，同不相应行的总意不相矛盾，是相顺的，因为本身不相应行就是解释前三位的差别，那么这里这个相应就是指这三位当中所存在的因果事业和合了这种差别性，这种呢特征。世俗者有为法，有行迅疾，非行运奔， 皆此所摄。什么叫四摄呢？什么叫四数呢？就是指变化的有为法了，它有很快的速度运转运行，飞疾而过，从此到彼呀，速度很快。那么对于这种状态就称为四速，这比如说我们心理反应，有的人反应慢，有的人反应快，那么这种反应的差别呢，他的心念呢，也是有这个呢，可以说四速。那下面一个是次第，下面是一个次第，就是这个次第者，编列有序，令不紊乱，正当上下左右前后，有规矩者，皆此色也。皆此色也就是指这个类，次第。次第就是说，在相应的这个事物上，相应的这个法上，它有一定的顺序，没有这个凌乱，不紊乱。比如说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前到后，它有依次性的过程，依次性的排列，那这个就是次第。比如做人呢，这个做菜呀，做任何一个事情呢，它有相应的这个前后排列次序，前后排列过程，那这个就次第。那比如说学法的次第，闻、思、修，听闻、思维、修学，那么这个就是学法的次第了。那比如说炒菜，它有它的这个次序，这个你先要洗，要挑，先挑拣，然后洗，洗了然后呢，这个要有火，有锅，有油，有盐，有调料，然后有火候，最成熟了才有菜出来。所以这个是表诸心完心所设法了，前三法它相应的这个类次序性，有次序的那就是称为依次第，无序的紊乱就称为无次第，是这样子。这个是次第的内涵。死者，过去、现在、未来，过现未来，成住坏空，四季、三季、年月、日夜、六时、十二、随方之力，故名为时。时就是指时间，时间呢，就是对于生灭因果相续的这个过程呢，建立相应的划分，建立相应的坐标。可以说呢，就是观察前面所说这个序列性当中所具的特性。所以从三世来讲呢，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如果从一个世界的这个变化过程呢，这有成住坏空，成一段时间，住一段时间，坏一段时间，空一段时间。从一年来讲，有春夏秋冬啊，就是四季呀、如果从三季呢，有梦中这个梦中季呀、那么还有年月日时啊，夜了六时，那是印度的说法，昼三十，夜三十，分成六十，所以六十吉祥就是你一天都吉祥的意思。十二呢是中国的习惯，传统习惯呢，两个小时为一个时辰，一天十二个时辰。那现在时间所用呢就是24小时制，一天24个小时， 那么这些种种的案例啊，都是随方之力，随方之力，顾名为师，就是不同地方呢，它定这个时间的定位呢有些不同。那么它这个所表啊，就是表这个因果相续啊，这个过程性，这个存在性，表这个因果相续的这过程性，就称为时间。而时间是什么东西？时间呢，我们说几分几秒几点，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都是人为所建立的一个坐标而已，是这样的。它属于不相应刑法，是对于因果相续的本身的一个描述，不离开此，所以不另外有个叫时间的存在，它时间呢本身跟这个生命因果相续啊，这个呢，是一个对象的，是这样子，方者色处分际，人法所依，或十方上下六合四即一，意随所至。方的话就是方位的意思，这个方位啊，就是于色处分际，色处呢就是这个呢前面所说的这个色法，对于这个色法上呢，它有不同的差别，有不同的范围，从这个范围差别上建立为方人法所依，就是人或者这个法了，这个类所依，就是或者说十方呢，或者说这个上下了，或者说六合了，这个四方加上上下了就六合，四极就是指四方，意随所至，也是随所有情呢，这个所做的安利。数者夺量诸法之名，或一十百千之不可卷也。就是指啊，数目字数量来计量这个法的，就是与法做计量的，那就称为数，比如说一啊、十啊，乃至百千呢，乃至不可计算，比如三无数劫都是不可计算，就是很广很多的意思。和合性者，位于诸法不相乖法，什么叫和合性呢？就是与这法呢不相违背，不相乖法，就称为和合性，就称为和合性。比如说，水和这个牛奶呀，倒进去它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不相乖法，这个善法呢，文思相应，戒定慧相应，这不相乖法，有这个和合性。不和合性者，位于诸法相乖反故。什么叫不和合性呢？就是说诸法的这个乖反性，就是互相的，就像水和油一样的，不可能融合在一起的。这或者我们形容的说水火不容，不能够为结合在一起，所以称为不和合性。这相应的乖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修订的时候，这你有这个沉掉的毛病生起来，贪恋散乱这些烦恼生起来，心就不能够专注，这个经过一些调整呢，心里面升起寂静相的时候，那就贪恋这个寂静相， 停下来了，专注，停下来了观察，那么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啊，就不能寂静了，又开始扰动了。就是我们世间呢，没有一正法真理呀，一邪见呢，错误的思想呢，或者是这个思想上的贪嗔烦恼啊去做了，以此来追求快乐，结果呢，他越追求越痛苦，这就是相乖反性。潜如相胜因，此如相为因，或曰此后面是总说了。那么这里呢，就对于这个合合心不合合心呢，相对这个呢做了个描述。那么其实就是指从这个因缘上来讲，如果与这个法升起，它有相顺的作用，就称为合合心；它有相违的作用，就称为不合合心。就这么简单，就是指一个缘起法当中啊，缘起现象当中啊，这一法出生的时候，现起的时候，那么种种的因素能够带来这一法的影响。假若说是带来相顺的作用，就称为合合性；带来这个相违的作用，就称为这个不合合性。或曰此二十四余前三分位，就是说了这个二十四个了，是对于前面色心心所三法的这个分位，这以何法？当前何位？那么说了，你既然讲到说心不相应行，就是色心心所法的分位差别。那么这个二十四个法了，跟前面心法、心所法、色法了，跟哪些是相应的？就从这个相类来说一个类，对应的归纳，做一个对应的这个归纳。大略而言，那么这里就是大概的说一说。这个属于综合性的一个观察了。断裂言的话呢，就说了言命根，命根一法为心分位，第八心种上连此功能故。那这个当中这个命根的意思呢，就是指第八阿赖耶识心识种子，支持这个根生，它有这个莲池的功用，能够稳定，能够维持这一友情，相续的一个稳定性，也就是前面讲的注一样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所具有的存在性，那么是一地八识建立的。一生性一为所分位，就是说这个一生性呢，它是一心所来建立的分位。何以说呢？二战种善另别功能，就是烦恼战呢，所知战呢，就是我之法执，它属于颠倒邪分别会，错误的细论见，那这个是心所法，心所法身所成，它都有这个障碍没有破，就称为一生性。二无心定，无想亦属，乃王所善假，王所灭矣。 明无想等，就是说了这个爱无心定、无想定和灭尽定，以及这个无想的艺术天果报。那么这个所建立的分位啊，是网所善建立的，心观心所善建立的，心观心所灭了，就称为无想等，称为无想定、灭尽定、无想报。所以这个假立是假立于心观心所，于十九种通色即心与心所法。就说这24种当中，除开这几种，其他的19种啊，那除开这5种，其他的都是通于色法、心法、心所法三法善假立的。那这里有举例，如众同分，乃色同分、心同分、所同分。这个同分同分呢，前面讲的就是说类同，它有相类的属性，所以就称为同分。那么就可以称为色同分、心同分、心所同，这个所同分这样的。又如四数，乃是色心心所千变不停故。四数就是指这个了，色法、心法了、心所法了。前生后灭，刹那刹那刹那，变化不停，非即迅速的意思。又如定义，色不是心，心不是所，善恶因果定不互感，于凡此说。定义呢就是定是决定的意思，意呢是差别的意思，决定差别，那比如色跟心呢是相对的，不能呢相等，心跟所呢不能够相等，所跟色呢不能够相等，各建立其差别。这善恶因果也是善因得相应的果，恶因得相应的果，那么这个是呢，这个呢相应的规律，善因呢定不感恶果，恶因定不感善果，是这样的，于凡此说。那其他呢都凡此说，那么这个就是不相应性。下面是讲无为法，就是六种无为：一、虚空无为；二、则灭无为；三、非则灭无为；四、不动灭无为；五、享受无为；六、真如无为。这个是呢白法当中的这个第五位。第五位法一共有六种，在讲这个次第的时候啊就说过了啊，是所显示故，是所显示故，就由前面四者所显示，所显示的真实性，称为这个了，无为法，因为无为法是甚深的，在这个表述上、阐述上，它不太容易呢了解，所以就先说前面的设法、先说法。这个心不相应行法，心王，心法、心说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那说完之后才进一步显示，才说这里的这个呢无为法，才说这个无为法，言无为者，是前是谓真实之性，故云实实性也。 这以唯识的中义来讲呢，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色心诸法呢，皆是心识分别呢，如分别所现，唯识心心所而异，唯识这个这个心识相应的这个升起变化而已，实缘起而已。那么这实缘起的话，就其实性呢，那就是说了，生灭幻化，颠倒戏论所显所成，这个无有实性，是不可得，是众生戏论虚幻所成，要远离此颠倒性，远离此虚幻性，认识此虚幻性，不着不记，出于梦境，不再做梦中游戏，这个时候才显露真实。那么所说的真实，也就是皆是此心识虚幻，境界幻化，这个就是呢实性。实性就是指事物的真相真理，不是别的，不是离开此而有别的一个实性。那如果离开此而有别的一个实性呢，那就飘入到外道这个见解里面，就想在这个生灭变化种种现象之间找到一个固有的存在，作为此变化的根源，作为此变化的基础。佛法里面不是说的这样子，跟这个错误的一些观点呢，不是一样的，是不同的，而是指此事物现象变化，心识生，心识变，心识现，就乃有境界现，乃有种种境界的这个的相对，这个是如幻如化的。但众生无始以来戏论呢，不觉不知此虚幻性，所以背离了，坚持为有，支持他产生种种贪嗔的这些烦恼。那要转移啊，要转化了，就是从这个心识的熏染变化来做观察，能够洞见此虚幻性就可以了。正是因为此虚幻性，所以戏论颠倒，所以圣者出离此颠倒得自在性，能够为随众生因缘，随众生机啊，来利益有情。这个说种种法义了，依此道理做观察了，这个趋向于究竟，不是另外有一存在，有一真实，此真实就只是皆是众生于境之虚妄，于心思之颠倒，没有别的，就是如此而已。就是如此而已。如果是说你要另外有所建立呢，那就是头上安头，那就是错误的。那么这里讲实性呢，这个呢有六个来说，分这六个来说，以六位心所，这下面会讲，为什么说呢？实之实性，这是从唯识中义上说的讲，就是说六位心所当中呢，这实之相应，就是实，就是心实相应所起的种种心理状态，就称为心所。十一色法乃实之所缘，实相应的是心所，实所缘的是境界，是色法。不相应行之实，即实之分位。不相应行是什么？ 不相应行就是十的分位。就前面讲完二十四个不相应行之后，又做了一个综合，比如说命根呢，什么叫命根？实际上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是命根的，命根就是指八十连续此种的功能作用。什么叫无想定啊？这些呢，它就是心弯心锁不活动，定义也就是设法等等。所以这个不相应行呢，就是十的分位，就好像这个果实一样的，它有初开始长成，渐渐的成熟，然后熟透了可以吃了，它就有这些变化过程。一个人的话，他有幼儿时期，这个少年时期，青年时期，壮年时期，这个老年时期，有这些过程，那你可以描述他是这个婴儿、少年、童年、少年、青年、壮年、暮年，有这样的分位差别。那么这个和合性、四数、次第、十方等，都是描述这个心的分位差别。十是其体，心所法是一心其单，这个色法是心缘所现的。心不相应行法是心是十变化过程的状态，那么都是以十为体。所以这里这几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前面这从心王开始到这里这个第五位十之十性，这一路来呀，这个相连的这个意思当中一个纲要性的一个来阐述。最开始的时候分这五位说其纲要，到这里的时候觉得综艺以实为一，以实为体，以实为体。是故总云是实性也，就是说呢，这个一切不离实为体呀。那么要指这个六位讲这个无为呀，讲真实性，是谁的真实性？就是指实之实性，实的真实性，实究竟是什么？实到底是怎么样？那么所显真实就是无为法。有六种谓之无为者，为作也。那么具体来讲呢，这个实性有六种，这个六种实性称为无为。为就是做的意思，造作的意思。无为呢就是无造作，无造作就无变化无生灭。以前九十四种乃生灭之法，皆有造作，故属有为。今此六法寂寞充虚湛然常住，无所造作，故曰无为。那么这里从定义上概念上来阐述无为法。何为无为法呢？就是说相对于前面十之体、十之所缘、十之分位、十的这个呢本身的特征，建立有九十四法。那么这个九十四法都是指生灭之法，有造作之法、变化之法，都属于有为之列。有为就是有造作、有变化、有生灭。所以先描述世间相，先描述现象界 分析心完心所设法心不心应行法，这个都是属于有为法，属于有为法。那么描述了观察了这些生灭的有为法之后，再转入到这里的第五法无为法，认识此甚深法，无为法无造作，是寂寞充虚湛然常住，无有造作了，不生了，就不灭了，再生不增，再繁不减，是甚深意，就称为无为法，那就是显示于前面九十六法生灭现象之理。前九十六法，从这个色心分位，从这个色法所缘，从这个心所相应，这个从这个实体的了别集集集起种种变化诸相，进一步认识此无为无造作不变化之相。这个不变化之相不是另外一个存在，而就是认识到此九十六法生灭变化，此九十六法如幻如化，不可得相。那么这里呀，若浅若深的分六位来说，分六种来说，那么这里讲的享受灭无为呀、不动无为呀这些呢，是相对四见义来讲的，但是它都符合于这个嘞无造作性，都归于无为法当中。言虚空无为者，位于真谛，离诸障碍，犹如虚空，或虚离碍，从欲得名。下无为，一番此说，无为法甚深呢，非可思维，不可言说。但是要讲的时候呢，就是以相应的比喻来说，我们在说在思维还是在有为境界里面，那要指示，要揭示无为的真实，那只能是通过比喻，通过侧面所显，通过破除实有，破除生灭的这个戏论颠倒而成立。言虚空无为者，什么叫虚空无为呢？虚空无为就是指真谛，也就是指真理的意思。那么这个真理呀、真谛呀，能够远离种种障碍，就好像这个虚空一样的虚空无碍，你搬单桌子，这个桌子翻上了，这里了，空间又显了，虚空没有障碍，但是设法呢有障碍，桌子椅子啊这些它要占据一定的空间，那虚空呢鸟可以在当中飞，人可以在当中走，能够容受一切，不留碍一切，不障碍一切，那么下面五种无为呀、一反此说，都是反于此说，那就是这里就是显示虚空无为，就是显示真理的属性，那么就是说前面说的九十六法，任何一法依真理来观察，依真理来这个嘞，显现，都是这个无系论境，无系论境，于一切现象 这种生灭变化，这种虚幻，虚幻现起的，是，这个嘞，两个这个嘞层面的，不同，一个是细论性的，一个是真实性的，真实性的离了此细论，所以于这些种种的现象呢不为留外，那么随起执着呢，随起这个颠倒想呢，那就有诸种种境界的留外，有诸境界的种种留外，所以以虚空来喻，虚空来喻这个真谛，所以我们讲空性，讲这个无有自性，所以很多处在讲呢，这个空，那不同于世间意义里面一般的空，是借世间意义里面的空来明真谛的无爱性、无留爱性，无留爱性，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的，这个虚空啊，鸟可以飞，人可以过，种种东西啊可以一直在显现，一直在显露，它不会留爱这些东西，那么从真理本际上来讲，这个是无有留外，这我们现前执着了，是不是说真实的呢？色心等法皆非真实，本来如梦。那如果你从梦醒之后再反过来观梦中种种境界，就是你身没有动，你梦到了千里万里呀，然无行半步，一半步也没有行，所以认识此种种现象呢，这不妨碍，竟不妨碍，就是说你种种这个嘞走啊等等，实际上并没有真实可走的，所以这里是以虚空来揭示，这个是第一种虚空无为，则灭者则为减则，灭为断灭，犹无漏字，断诸障染，所显真理，历史名医，历史名焉。这是第二种无为，第二种无为呢是称为则灭无为，则就是减则的意思，灭呢就是灭除的意思，这个减则就是思维观察，思维观察，比如说这个人无我心和的法无我心，这种众生无始以来呀，于这个身上呢遍计呢认为有主体有我，然后呢建立我所，而这个当中呢实际上有没有啊？实际上没有，他为是五蕴因缘生灭，无有我我所，没有一个我的实体，不存在这么一个实体，这个只是在相续的身心上所产生的错觉，而实际上来讲就在这个身心上有变化而已，并没有另外多出的部分，多出的部分只是我们自己无明的困惑，那么从法上来讲呢，法无我进一步观察呢，如是心如是现，如是生灭幻化，这个熏习转化熏习变化，都是我们呢随明烟现起觉，建立事物的分际，建立种种概念，以此概念之为实有， 实际上呢，仅仅是概念而已，并非真实。所以有的地方呢，比喻啊，如梦中境，梦里面的时候啊，没有出来的这个之间，觉得一切所见所闻都是真实的，醒过来的时候啊，就觉得一切呢都是虚幻，都不真实。这个圣者正真呢，从梦而醒，凡夫见妄呢如梦中境，所以见为实，执为实。这个简则的话呢，就是依思为观察，就学习这个道理之后啊，依思为观察，这越深入观察，就越与真理接近相应，对治我执实有，对治法执实有，最后契入真实的时候，我执不生了，法执不生了。那则面还有四相善的啊，四相善的，比如说声闻道里面，他正见真实，后来自在起，三界烦恼断。大乘的话呢，就是一切细论所知习气啊，无余的断。到佛的时候圆满究竟，叫对治灭除这些细论颠倒，显见真实，就称为则灭。灭不生，毕竟不起，就是说相应的细论呢，决定再不现起，决定再不现起。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是非则灭者，依真法界本性清净，不由则立，断灭所显。有或有为法，圆缺不生，所显真理。这个以上二义，故立此名。什么叫非则灭无为呢？非则灭无为，如果从大乘义，从深深广义上来讲呢，那就是指法界体性质一真法界。本自清净呢，自性涅槃，本来清净无有垢染，这个就是非则灭无为。从真理本身上来讲，从真理本身上来讲，这个如果从另外的义来讲，俗义来讲，有为法当中啊，如果这圆缺了，毕竟爱当生，毕竟不生，所显示的真理。这两重意思建立非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那么这里从这个一真法界来讲呢，这不起则灭，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此的，是这样的。那就跟前面讲的虚空无为一样的，它也是以虚空性来必不无为。世间细论颠倒啊，执着实有，认为境界真实，而此境界本来虚幻，本如幻化，所以这个认识这个幻化性，洞察真理，那么一切事相，一切变化，当下就是真理之所显示，当下就是空相应，这个当中啊，找不到任何实有性，找不到任何真实性，犹如虚空，无有留碍，是这样的，那么非则灭呢，就是说，众生本来呀，从这个真实相来讲，实相上来讲，是本自清净，无有垢染，这是众生细论复藏了，暂避了真心，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里这两个呢， 都可以相对应的来做了解。不动者以第四常离前三定，出于三灾八患无喜乐等动摇身心所显真理。这不动无为呢，就是指这个第四禅。第四禅定它超过了初禅、二禅、三禅，就出了三灾，就是这个火灾呀、水灾呀、风灾呀，出了这个八患，就是喜乐了、苦啊、忧啊等等这些动摇，没有这些动摇了，所显灯理，就是于这些呢，它不会起这个嘞变化，不会起这个生灭幻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立无为法，立为无为法，这个是呢不动，这个是不动无为。享受灭者无所有处，享受不醒所显真理，立此名耳。这个就是指呢享受灭无为，这无有所处的时候啊，这个观这个心识啊也息了，观这个想呢，可厌，就离了这些种种想，就到了无有所处，想和受啊不起，享受不活动，所以称为享受灭无为，享受灭无为，那么最后真如者，理非妄道，故名真如，真简于妄，如简于道，遍计依他，如次因之。又曰真如者，显实常意，真即是如，如即无为。那么这里呢是最后讲这个真如无为。真如无为就是真的话，就是减去颠倒的意思，减去虚幻的意思。这我们众生呢，无常作常想，那苦作乐想，不净寂作净想，无我作我想，那这个是妄，是颠倒，是这个类戏论的，那么离此戏论显见真实，故称为真，故称为真。远离颠倒，能够逊于真实，能够去入真实，称为如，称为如。真的话是对妄来讲的，如的话是对于道来讲的，这个妄呢是错乱虚妄的意思，这个道呢是颠倒的意思，就是远离这两种，遍计依他，如此因之。那这个就是结合起来讲三自性的，那就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这圆成实性所显真实啊，就是指真如无为。遍计执性呢，就是众生颠倒啊，假说我法，以假说的我法呢，认为真实，认为有我有法。这以佛法来讲呢，我法是假立，我法是众生名言性，众生安立性，依他起性，有染依他来敬依他。这染依他的话，就是众生无始以来呀，戏论颠倒啊，认为有我有法啦，随名言性遍计啊。敬依他的话呢，就是说能够远离颠倒，气正真如，显露真实，远离虚幻，这个类是敬依他，这个是敬依他。依他的话就是指 心性所，就是心性所本身。心性所本身如果从于细论的，就是生死流转。如果是契入真实呢，就是智慧心所显现，真实心所显现，那就能够像佛一样的智慧圆满，种种这个说法饶益有情。二乘僧者呢，出于三界烦恼，能够于这个种种思想这个四行境界上不起烦恼，不起烦恼，这个是呢，真如无为，真如无为，如次应之。又曰真如者，显时常一，就是什么叫真如？就是显示了、显现了，常一、时一，常呢就是不变化的意思。前面讲无常呢，相对的有是幻有，这是不恒有的。相对的这个灭呢，也不是常灭，也是暂时消散的这一个类显现，就是说已有还无啊状态上的一个描述。那么这里显示真，显示这个常义实义啊，是指真理，是指真实。真即是如，真如无为啊，真就是如的意思，真就是如的意思。如即无为，无的话就是无为的意思。善自一切法之子，乃明白法，就是从最开始到这个地方六位无为法，那就完整的介绍了诸法，回答了云何一切法这个初问，以此答出何等一切法之问必义。此下大文，此下大分明二无我以答此问也，就是这个第一分呢是答一切法，下面一大分呢是答这个二无我义，答这个二无我义，那么今天呢就说到这些。